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，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。我是 Sandra 陈。最近在邮箱里常常收到许多的竞选单张，原来加州的竞选季节又到了。看见各个候选人的照片、经历、五花八门的证件，有时真是觉得很困惑，不知道到底应该用什么根据来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。而不仅是选政治人物，任何团体或机构，每一个工作职位的甄选，我们也往往只能用人的角度，根据候选人客观的条件及资历，盼望能够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。这就让我想到圣经里，不论是旧约的属灵伟人，或是新约中耶稣亲自拣选的门徒，好像都不是用世人的标准挑出来的。因为神挑选人不见得外貌出众，有好的身世、高的教育水准，或是许多的资历。总之，神的标准和人的标准似乎有很大的不同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盼望能多认识神，了解神的心意与作为，并学习更像他。今天黄奇峰牧师就要用圣经中大家都很熟悉的属灵英雄大卫，他被神拣选蒙召的经历，来教导我们许多宝贵的功课。经文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上第16:1-13。
在来的日子已经了，他要安慰受伤的心灵，审判的主已站在门前，他要评价个人的言行，他要用祝福代替患难，他要用荣耀代替卑贱，他要用善慈代替劳苦，他要用胜利代替挫折。在盼望中忍耐，你是否在压力下顶住？你是否因轻浮事极多？你是否等候恩主再来？
听众朋友你们好，我是加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大卫的门招。在以色列人历史上，大卫是一位荣耀的君王。学习大卫的人生有三方面的意义。第一，大卫预表耶稣。想起大卫使我们想起耶稣。大卫是蒙爱之人，耶稣也是蒙爱之人。大卫出生于伯利恒，耶稣也出生于伯利恒。大卫是神亲自拣选的，耶稣也是神亲自拣选的。大卫安静在牧羊的生活中长大，耶稣也安静在牧匠的生活中长大。大卫出来工作之前被圣灵充满，耶稣也在出来工作之前被圣灵充满。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，耶稣也将在耶路撒冷作王。因此大卫的人生帮助我们更深认识耶稣。第二，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在凡事上他尊神为大， 在生活上他遵行神的话，神以为重要的事他就以为重要，神喜悦的事他就去做，神担忧的事他也担忧，神叫他往前行他就往前行，叫他等候他就等候，神责备他他就认罪悔改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可能比大卫的大，以利亚的能力可能比大卫的强，摩西与神的关系比大卫与神的关系可能更密切，但这三位中没有一位比大卫更多才多艺的。大卫是一个安静的人，是一个谦卑的人，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是一个杰出的诗人，是一个非凡的音乐家，是一个谋士，也是一个勇士。在旷野放羊时，他曾打死狮子和熊，在以拉谷他战胜哥利亚，所以大卫的人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。今天凡渴慕成为合神心意有成就的信徒，都可以从大卫的人生得着启发。第三，在旧约圣经中，大卫的故事占最长的篇幅，亚伯拉罕的故事占14章，约瑟的故事占14章，雅各的故事占11章，以利亚的故事占10章，但大卫的故事占66章。在新约圣经中，他的名字一共出现59次。主耶稣在世讲道的时候引用大卫的话，彼得在讲道中也多次引用大卫的预言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保罗书信也多番提及大卫。在启示录22章16节，我们更看到在新天新地里，主耶稣仍然宣告说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朋友，这些事实和数据说明大卫人生的宝贵。无论在旧约时代，在新约时代，在神永恒的国度里，大卫的人生都占相当的地位。大卫的人生可分三个时期，在早期他是一个牧羊人，在中期他是一个逃亡者，在后期他是一个被百姓拥戴的君王。以下我们思想大卫蒙召做王的部分。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1-4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起来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城耶西那里去，因为在他众子之内我已经预定一个做王的。撒母耳说，我怎能去呢？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。耶和华说，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，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，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，我就指示你所担心的事，我所指示给你的人你要膏他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。朋友，从以上经文我们看到故事以撒母耳的悲伤开始。圣经说，撒母耳为扫罗悲伤了一段日子，他的悲伤如同父亲丧失儿子一般。撒母耳为何如此悲伤？因为他爱扫罗，他曾亲手膏扫罗为王，他与扫罗曾一起工作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另外，以色列国还未稳定，非常需要有贤能的君王来治理国家，但没想到扫罗一下子就堕落了，神也已经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，所以撒母耳心里极其难过。你问扫罗为何被神厌弃呢？答案是他轻易发誓，几乎杀死自己的儿子，他还越权越愤，擅自献祭与耶和华，他也在对付亚玛利人的事上违背神的旨意，没有照神的吩咐做事。但就在撒母耳为国家前途悲伤的时刻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起来，我要差遣你往伯利恒城耶西那里去，因为在他的众子之内我已经预定了一个作王的，他要遵照我的旨意行事，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， 要安慰我的百姓，建立我的子民，要使以色列国强盛起来。朋友，这里我们看到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，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，神就开出路。人往往必须走到悬崖才能看到危险，当看到危险的时候已经太迟了，但神早已知道，也早有预备。他知道在伯利恒城有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中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可以被神使用。但撒母耳听见神的话之后，不是欢乐，而是惧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他一出门将引起扫罗的关注，而从他的家拉玛到耶西的家伯利恒必须经过扫罗的门口基比亚。撒母耳也知道扫罗的脾气暴躁，性情恶劣，一不如意便要杀人。扫罗若知道撒母耳去伯利恒要高另一个人做王，一定会以撒母耳为不忠将他杀死。神体谅撒母耳的心情和难处，就对他说，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，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，你也要请耶西来吃祭咒，我就指示你所担心的事，我所指示给你的人你要告他。朋友，这里我们看到两件重要的事。第一，当撒母耳说出心中惧怕的时候，神告诉他对答的智慧，这智慧是只讲该讲的部分，不必讲的部分就不用讲。人常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若将事情真相都说出来，也知道结果将导致伤害和毁坏，我还应该将所有的真情说出来吗？人这样问，因为他做错事，心中感到罪疚，就想去告诉不知情的对方，但结果产生的损害比所犯的罪还严重。所以朋友，要小心我们的口舌，要知道有些事不说出来比说出来更好，不是吗？如果把你对人的成见和不喜悦说出来，你会伤害人。如果把你心中的所思所想和头脑里所有的意念都说出来，恐怕没有一个婚姻关系能保留得住。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10:16对门徒说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耶稣也在马太福音7:6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。朋友，耶稣讲的不是允许我们说谎，乃是要我们说话行事有智慧。这智慧是凭爱心讲真理，讲造就人的好话，却不讲招致麻烦、制造是非的话，免得别人犯罪我们也受苦。让我举个例子说明，耶稣出生的时候，有从东方来的博士到耶路撒冷去见希律王，对他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圣经说，希律听了就心里不安，他意识到将有新生王兴起，他的王位将受到威胁，因此他吩咐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2岁以内的孩子都杀尽了。第二，神对撒母耳说，你要请耶西和孩子们来吃宴席，我就指示你所担心的事，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。朋友，这里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方法是一步一步的，当你顺服他走完第一步的时候，他就指引你走第二步，你走完第二步，他再指引你走第三步，你继续顺服他，他就继续指引你。他的责任是指引你，你的责任是顺服他，这是神的路，是一条荣耀蒙福的路，不是吗？当撒母耳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，他原来的惧怕和所顾虑的危险一点也没有发生，他也能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，因为他行在神的旨意中，必得十分平安。以下我们思想大卫被高利的经过。撒母耳记上第16:6-13说，到了伯利恒， 耶西应邀请带着头七个儿子来到撒母耳面前，叫他们一个个从撒母耳面前经过。第一个儿子名叫以利甲，撒母耳看见他就心里说，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这都不是耶和华拣选的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他回答说，还有个小的，现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面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。从那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朋友，以上经文记载大卫被膏立的经过，大卫究竟有什么特点以致神拣选他呢？第一，大卫名字的意思是蒙神所爱的人。在13章4节，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。第二，大卫的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18节说大卫善于弹琴，是一个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第三，在所有的弟兄中，大卫排第八。在圣经中，八是一个完全的数目，也是代表复活，代表一个新的开始。第四，大卫一生被膏三次，头一次是在他全家人面前，第二次是在整个犹大支派面前，第三次是在全国百姓面前。大卫的被膏象征神将他分别为圣，和神对他公开的案例与承认。第五，从被膏之日起，神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赐给他能力、权柄、智慧和恩典，去完成神托付的工作。朋友，以下我们要从大卫被膏立学习五个功课。第一，神的眼光与人的眼光不同。第七节说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成长，很多时候人的眼光和判断是错误的，因为看不见内心。人判断的标准是外表的美丽，眼前的聪明，属世的成功，管他是不是基督徒，管他内心美丽不美丽。这就是撒母耳当时的情形。从人的角度看，大卫的哥哥可做以色列王，倘若是我们，我们可能也会拣选以利甲，但神伸的手没有在他身上，因为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说，神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朋友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必须以神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，以神的道路为我们的道路，以神的眼光为我们的眼光。只有神的意念能使我们活出蒙喜悦的生命，只有用神的眼光，我们才不会看错人，只有走神的道路，才能引导我们到天上美丽的家。第二，神按自己的旨意预定万事，君王的拣选和膏立也没有例外。神兴起大卫教导我们两个功课。第一，在任何危机之中，神总有他及时的预备和指定的器皿。神的预备足以对付面临的各样事情，止息一切的忧虑。第二， 大卫被高利说明神对以色列国的心意不是民主，乃是神主宰，不是民意，乃是神的旨意。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，智慧能力都属乎耶和华，他改变时候日期，废王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，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也与他同居。朋友，今天在教会中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教会的牧师不是由人选举出来，乃是被神拣选指定，牧师不是被人安立，乃是被神高抹。人可以做的是学习撒母耳，听主的指示，照主的旨意去行。第三，神的恩惠常临到卑微的、被忽略、被离弃的人身上。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十节说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却收留我。在五十六篇八节他说，我多次流离，神都算数，我的眼泪神用皮带装。是的，大卫在家中是最小的，不被父亲看重。想一想，七个哥哥都被父亲带去赴撒母耳荣耀的宴席，唯有孤单的大卫一直在旷野牧放羊群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不是叫大卫心酸的经历吗？但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，当神要在大卫生命里谱写新的篇章的时候，一切就都改观了。我们不难想象，大卫被高利的那一天，天是没有异样，没有天使在空中吹号，忠心的大卫照例拿着杖与竿，在朝阳的照耀下，踏着清晨的露水，把羊群带到牧草地。像晚餐一样，大卫帮助转座的羊，包裹有受伤的，并且拿起心爱的琴，弹奏耳熟能详的曲调。他美妙的歌声和悠扬的琴音飘荡在山谷中，弥漫在原野的空气里，他的音乐更是给每一只羊带来无限的安慰。但突然之间，大卫观看，不料迎面跑来家里一个佣人，对他说，先知撒母耳已经到他的家中，并且坚持说，若没有见到大卫就不坐席。哦，朋友，大卫听到这样的话，他的心灵是多么欢欣，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芒。他从未听过这样的佳音，他立刻把羊群交给佣人，自己飞快地跑回家。朋友，大卫们拣选叫我们想起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话。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门招的人中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所拣选的却是那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是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。朋友，今天你或者像当年的大卫，被离弃在孤单的环境中，对前途一点把握也没有，没人看重你，没人邀请你，你好像被忘记了。愿大卫的经历鼓励你，叫你知道神正借着这安静的环境装备你，你要在其中学习依靠他，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不要忘记，神今天仍然在寻找一位合他心意、良善忠心的仆人。说不定你的经历正在培养、造就你成为当代的大卫，所以你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。第四，大卫被高利也被圣灵高抹。圣经说，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这里有一点我们必须说明，就是大卫在受膏之前，圣灵已经在他里面。无论在家中帮忙，在田间牧养，在旷野牧羊，圣灵已经在大卫心里做工，借着灵道的各样经历栽培他、训练他、保护他、启示他。但这一天他被圣灵大大的感动，是使他的人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。借着圣灵大大的感动，使他有受膏的职分，有君王的心智，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属天的使命。主耶稣的经历也一样，主耶稣道成肉身是借着圣灵感孕而生的， 但他必须等到在公开讲道之前受约翰的洗礼之后，圣灵才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。耶稣的门徒也一样，他们已经跟随主得了重生，但他们必须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等到五旬节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，他们才开始为耶稣做见证。今天基督徒要服侍主，做宣教士或传福音的，我们都必须等候圣灵的恩膏和差遣。第五，自从撒母耳高立大卫之日起，在神和属神的人心目中，大卫已经是一个合法的君王，但大卫还必须等候一段时间才能登上宝座。因为扫罗当时还在王宫里，大权也操在他手中，并且大卫受膏之后，扫罗尽他所能紧紧抓住已经不属于他的王位，变本加厉滥用他的权柄。扫罗更是使用各种方法追杀大卫，拦阻大卫做王。朋友，大卫这方面的经历正预表耶稣基督的经历，不是吗？主耶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完成了救恩，把世界赎回归给神，他是神所拣选所高立的王，是合法的王。但我们看到撒旦今天仍然占据着世界，竭力抓住那已经不属于他的权柄，也用尽一切手段阻止耶稣基督来地上做王建立国度。他加紧工作，巴不得掳掠更多人，使人与他站在一起抵抗神。他会征战到最后一刻钟，他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肯向神投降屈服。朋友，从以上的比较，我们看到大卫的经历是多么独特，多么有代表性。像当年的大卫，主耶稣必定登上神给他的宝座，他必回来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，他必掌管完全，居首位，统治世界。这是我们对他的信仰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盼望您从今天的信息里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您让我们从大卫的蒙召更认识到您的奇妙与伟大。是的，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以神的眼光看世界。您的眼光和人的眼光不同，您看人的内心，并且让我们做任何事都能够保持纯正、良善、清洁的动机，以致能够蒙您的喜悦。我们也知道神您照自己的旨意预定万事，既是如此，您必有供应与预备。求主帮助我们凭信心仰望你，顺服神一步一步的带领，以感恩的心过每天的生活。也求主赐给我们从您而来的智慧，求圣灵充满我们，有各样的经历试炼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，并为主结出许多美善的果子，并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同心祈求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，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。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，或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直接下载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cccf.tv www.cccf.tv。 您若正在寻找教会，我们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地址是在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。 我们的主日崇拜时间是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钟开始。此外，我们还有一个福音聚会，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到7点，在 Corona 的 Harada 小学举行，欢迎您邀请福音朋友一起来参加。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909-591-0080以及626-475-6684，欢迎您打电话来询问详情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
求主显真赐福。